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748号到757号，也是第九条的内容。那么从这一条开始呢，我们将看呢这个信经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信圣尔公教会，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篇幅。那在这一讲里，我们主要将综合性的这个介绍教会，介绍教会的这个名称以及教会的各种象征。我们首先看这个748号，我信圣尔公教会。基督为万民之光，本届神圣大公会议因圣神而集合，切愿向万民宣布福音，使教会脸上所反映的基督之光照耀到每一个人。凡尔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是以这几句话作为序幕，大公会议借此显示涉及教会的信仰条文完全靠有关耶稣基督的信仰条文而定，除了基督之光外，教会别无其他的光。按照教父们所喜爱的一种图像，教会好像月亮，它的光完全由太阳反射过来。748号呢，首先是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这里我们要注意，关于教会的这个部分呢，主要的参考内容啊，就是来自凡尔教会的宪章，那么简称叫 LG。那这部分的内容呢，相当于心理神学或者是系统神学当中所讨论的教会论，其丰富程度呢也是非常好。那么这一段话，748号里面的这一段话呢，就首先是来自教会宪章，开宗明义的介绍呢，教会的使命啊，就是教会的脸上所反映的是基督之光，非常清晰，就是有关教会的一切呢，都是源自天主，而不是他自己。所以用教父们的观点来表达，那就是教会呢是月亮，那么光是来自太阳，基督。我们看第749号，涉及教会的条文也完全靠有关圣神的条文而定，此圣神的条文是在教会条文之先。事实上，在指出圣神是一切圣德的泉源及赐予者之后，我们现在宣认是圣神以圣德装饰了教会。依照教父们的说法，教会是圣神开花结果的所在。749号呢，进一步去细化呢教会呢跟天主圣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呢，我们传统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就是圣神呢是教会的这个灵魂，所以呢灵魂呢有根源的这个意思，在这里呢也基本上表达是这样一层含义，圣神呢是教会圣化能力的根源。所以按照教父们的这个说法，就是教会呢是圣神开花结果的所在之处，所以呢它仍然是根源。那么当我们看完了748跟749这两号呢，分别介绍教会跟圣子以及跟圣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在介绍跟圣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引用教父的这个话说，教会呢是月亮，那么它的光呢是来自基督，那么说明基督是它的根源。那么749号在讨论到圣神的时候，他特别讨论圣神是教会的这个根源，并且呢教会就是圣神开花结果的所在之处，所以这显示呢教会跟天主圣子跟天主圣神之间的这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看第750号，相信教会是至圣至公，它就是唯一和从宗徒传下来的，如在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中所增添的，与对天主父子及圣神的信仰是不可分的。在宗徒信经中，我们宣信一个圣教会，而非把教会作为信仰的最终对象，如此可避免把天主及其工程混淆，并且可清楚地把天主赐予教会的一切恩惠归于他的仁慈。那么750号呢，这里呢要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那就是教会呢是我们信仰的这个对象，这一点呢没有问题，我信圣尔公教会嘛，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并且呢是建基在信仰天主之上的，有这样的一个从属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因为呢天主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的这个对象。那么从原因上说呢，天主呢是根本的原因，而教会呢它只是一个工具的原因，它是从属于天主的，而教会呢却不是信仰的最终对象。这里面这个区分呢对我们来说呢常是有帮助的，而对教会的这个信仰最终呢将导致我们更深的去信仰天主啊，就是他引导我们更深的去信仰天主，二者常常保持一致。但是呢前后的顺序还是要区分的，那就是借着这个教会我们可以不断的加深对天主的信仰， 所以呢，这个次序呢，其实呢也是不能够被更改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教会呢是天主圣三的工程，而不是天主圣三的本身。这也是让我帮助我们做进一步区分的一个点。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在天主计划中的教会。在这个小标题之下呢，我们主要要看教会的这个名称和图像。那其实这个标题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借着我们对教会名称的这个来源呢，它的含义的这个分析，以及呢对最常见的表达教会的这个不同的图像的这个解释，帮助我们来看这个教会的这个丰富的这个含义。我们首先看751号，教会一词叫 Ecclesia， 来自希腊语的 Ecclesia， 就是唤出来，有召唤的意义，是指民众的集会，通常是具有宗教的目的。它是一个多次在希腊文旧约中使用的名词，指聚集在天主前的选民会众，尤其是指西乃山的会众。以色列就在那里接受了法律，并被天主立为自己圣洁的子民。初期的基督徒团体自称为教会，承认自己是该会众的继承者。在教会内，天主从世界各地召集自己的子民，英文的 church 和德文的 kirche 也来自另一个类似的希腊字 kliake， 意指属于主的会众。那我们看呢，751号呢，主要是从字源上，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字的这个来源，解释它根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来解释这个教会这个字。首先是解释这个教会这个字的这个起源，它是来自希腊语的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那么它是希腊语。那其实呢，拉丁语呢后来呢也是引用的这个字，当然到了这个英文里面就会发生了一些小的一个变化，它就把它翻译成这个 church 这个字。那么Ecclesia 希腊语的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意思呢是有召唤跟召集的意思，并且呢从它的这个动词的这个词根里面，我们从这个两个部分当中也能看出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它本意呢是指呢有宗教意义的这个机会。那这一点呢，它也告诉我们是在这个旧约的希腊语圣经的时候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词汇。那在旧约里面呢，这个机会呢它指什么呢？它指呢指在天主前选民的这个机会，尤其是指呢在西乃山接受法律后的这个天主子民，他们因此而成为圣民，因为是天主呢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使他们得到圣化，使他们能够成为圣民。所以呢这个观念呢在这里面其实是蛮重要的啊。为此呢，这个教会的这个真正的根呢是天主，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人间的组织。而新约内的基督信徒呢，是指他们自己呢，就是在旧约内的天主子民的继承者，是天主呢召召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天主前。所以这里呢，我们要留意这个教会呢这个意义啊，最后就集中在我们是以这个旧约和新约作为基础，然后看它现在的这个意义，把大家都汇聚在天主跟前，侍奉唯一的真天主，是以一个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这里呢需要多说一句哈，这个英文的这个词呢就是 church， 这个词呢除了指这个教会之外，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教会呢它也有它抽象的一面，它除了指教会整个这个团体之外呢，它其实呢也指呢有形可见的教堂。所以呢你包括在我们中国一些比较这个大的教堂啊，在用英文来做介绍的这个时候呢，它通常啊都会用这个 church 这个词。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词，那教堂里面还有不少其他的这个区分。那比方说获得一些特别尊号的叫做殿，叫做大殿，那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词。那么主教的那个座堂呢也有另外一个词。所以 church 呢是泛指呢一般意义上的这个教堂。那么与这个相类似的话呢，我也留意到哈，这个德文的这个 Kirche 这个词呢，其实呢除了指教会呢，也是有指教堂的这个意思。在一些讲德语的这个国家，像在德国跟这个奥地利，在一些教堂的那个名字上呢就有这个 Kirche 这个词，所以呢它也指那个有形可见的那个教堂。我们看第752号，在基督徒用语中，教会一词是指礼仪的集会，也指在地方团体或整个的普世信友团体。事实上这三种意义是不可分的， 教会是天主在整个世界所聚集的子民，它存在于地方团体之中，并在礼仪的聚会中实现，尤以感恩祭的聚会为主。教会的生命呢，源自圣言及基督圣体，且借此而成为基督的奥体。那么752号呢，这里呢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教会这个词啊所表达的这个三个层面的重要的这个含义，分别看这三个层面的重要的这个含义啊。第一个层面呢是指整个世界信徒的这个聚会，这就是最大的那一个。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指那个地方的团体或者是普世的团体，这个地方的团体呢我们把它叫做地方教会，那么后面这个普世的这个我们叫做普世的这个教会。那么这三个层面的这个意义呢是紧紧相连的。那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以上的这个观点哈，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观点呢，是我们标准的天主教会的这个观点，跟基督新教的这个教会学呢是有区别的。例如我们说教会的时候呢，它包括教会呢有形的这个架构，像地方教会啊还有普世教会的观念呢都比较清楚，而基督新教呢它更倾向于一个概念化的一个教会，它没有清晰的地方跟普世之间的这个层级式的隶属关系。那么兄弟教会之间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平等的互不隶属的关系，这一点呢为那些较小的基督教派的这个团体呢更是如此。我们看752号这个后半部分哈，他特别提到呢，就是他说他呢就指的是教会呢，它存在于地方教会团体之中，就是普世教会呢它其实呢是圆满的存在于地方教会团体之中。那么它具体是怎么体现的？它具体是在这个礼仪聚会的这个时候，当然礼仪聚会的核心显然是弥撒圣祭，所以这里它强调呢是以感恩祭的这个聚会为主。所以你明白呢，就是参与感恩祭呢和我们是否隶属于教会呢，它其实呢有着一个非常直接的和清楚的关系。那么更进一步的去说，而教会的这个生命是源自什么呢？我们前面就已经交代了，它跟天主圣三都有关系，尤其是跟圣子跟圣神呢有着特别的这个关系。所以教会的生命呢，它是源自圣言跟基督的圣体。那如果说圣言你在家可以自己读的话，那么基督的圣体你在家就没有办法领了。由此呢，当事人呢可以呢成为有效的基督的奥体。你如果你仔细的去想啊，你自己去读圣言的话呢，你能不能够保证你所理解的一定是正确，你实践的一定是正确的？不能。所以你也需要教会不断的这个引导，不断的这个指引，甚至呢包括呢教会呢帮助你做矫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和错误的这个理解。所以这样看来呢，就是你想如果对天主圣言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你想对基督的圣体有一个适宜的接受，那么你就必须在教会团体里面来完成。所以呢，真正的这个教会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属于教会的这个生活，如果没有实践，就是说没有进教堂这个实践的这个部分的话呢，那么他这个信仰啊，十有八九是空的。而这个空的这个背后呢，大概是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个态度啊，在里面。因为你自己呢，你实践不出来。我们知道你是自己，你是实践不出来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教会的各种象征啊，我们看753号，在圣经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彼此相连的图像和预象，天主的启示透过这些图像来表达教会取之不尽的奥迹。旧约的多种图像是一个基本概念的不同表达，就是天主子民。在新约里所有的这些图像有了一个新的中心，因为基督成了这个子民的头，因此这子民就成了他的身体。环绕着这中心的有各种不同的图像，或取自羊栈，或取自农场，或取自建筑物，甚或是取自家庭及婚嫁。我们看的这个753号呢，在介绍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不同的这个图像呢，来表达教会这个观念的这个时候呢，这里面稍微做一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的这个点呢，是这么切入的。因为教会呢是信仰的对象，那么它也一定是一个奥秘，信仰的对象呢都是奥秘啊，所以呢需要用不同的这个图像或者是象征来描述其丰富的含义，那就是它太丰富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用不同的图像呢来帮助我们理解。因为呢每一个图像呢都有它自身的这个局限性，它都不能够表现出教会本身所有的那个丰富。那么再加上呢在不同的这个时期呢所使用的图像呢也有区别， 那么如果仔细的看，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征。旧约的一个典型的观念呢，就是天主子民，就是以色列子民呢，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人，所以他们被称作叫天主子民。而到了新约呢，则受到保禄神学的这个影响，而基督的奥体概念呢，就更为流行了，自然呢，也会有了其他的这个观念。那就比如说羊站，或者是取自农场，或者是取自这个建筑物、家庭啊及婚嫁。那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呢，当今呢教会学最流行的这个概念呢是天主子民。那么这个跟呢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呢，它重视人权，强调这个人的价值的这个主流文化呢有关。所以当我们进行了仔细的介绍天主子民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再加以一一的说明。我们看第754号。那么教会呢是一个羊站，它的唯一必经之门呢就是基督。教会也是一个羊群，天主亲口预言自己是他的牧人。他的羊群呢虽由其他牧人管理，但始终由基督亲自领往牧场喂养。他是善牧和众牧人之首，他曾为羊群舍掉自己的性命。那么这里这个观点呢，显然是来自若望福音第十章的这个耶稣基督自己的这个话。在旧约内的这个先知们呢，也曾有着类似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从这个图像里面不难看出啊，他强调呢，耶稣基督呢是这个羊群的唯一牧人，他为羊舍命。这里呢，我们发现呢，不管是这个羊站呢，还是羊群呢，就是他的那个核心呢，总是基督。这是这个图像要强调的重点。我们看755号，教会是天主的庄田或农场，哥林多人前书三章九节。在这农场里生长着古老的橄榄树，古圣祖们就是他的神圣树根，犹太人和外邦人无论过去或将来都在他内修好。教会呢，也是天上农夫所栽培的特选的葡萄园，基督是真葡萄树，给树枝带来生命和繁殖力。我们就是树枝，借着教会留在他内，没有他我们便一无所能。我们看的这个755号这里面所给我们提到的一组图像里面，是以庄田和农场啊以及葡萄园为主。那么尤其是葡萄园呢，这个比喻呢是来自这个若望福音的第15章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些图像的背后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以这个农牧业生活作为基础的这个图像。这样的一个背景啊，自然是跟犹太人所经历的漫长的游牧民族的这个历史生活有关。而每一个图像呢，我们都能够发挥出不同的重点。就比如说我们拿其中的一个来看哈，这个葡萄树的这个图像，就是能够清楚的显示呢，门徒跟主之间的这层啊亲密的不能够割舍的这一层关系的这个特性。我们看756号，教会也多次被称为天主的建筑物，哥林多人前书三章九节。主耶稣把自己比喻为匠人锲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马窦福音21章42节。教会就在这基石上由宗徒们所建立，哥林多人前书三章11节，并在他身上取得团结和合一。这座建筑物呢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天主的家庭所居住之屋，提摩得前书三章15节，天主在圣神内的寓所，俄弗所人书二章19到22节，天主与人共居的帐幕，末世录21章3节，尤其被称为圣殿，教父们称它为石器的圣所。在礼仪中，此圣殿亦誉之为圣城，即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就是它的活石，要在此世形成一个属神的殿宇。伯多禄前书2章5节，圣若望在欣赏新天新地时，看见这圣城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就像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末世录21章1至2节。756号这一条里面呢，一个比较核心的观点呢，就是建筑物和与建筑物有关系的这些概念。那么当说基督啊是以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哈，这个是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基督自己呢就是基石啊，所以这个之间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匹配啊。因为当建筑物呢失去了这个基石的时候呢，那么建筑物呢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沿着这个观念呢，也有了以下呢所提到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观念，但基本上都是跟建筑物有关，一直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末世录里面所表达的那个 新的耶路撒冷。那么这就指啊，教会呢已经进入到圆满的状态了。我们看第757号，教会呢又称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和我们的母亲，加拉太人书4:26，也被描绘为无殿羔羊的无殿敬佩，末世录19:7、21:2-9、22:17，基督爱了他，并为他舍弃了自己，并为他成为圣洁的，厄弗所人书5:25-26，又和他定下了不悔之约，不断地养育照顾他，厄弗所人书5:29。教会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那么这样呢，这个在基督对待他的态度上已经显示出来，基督呢为他舍命，爱他到底和养育他。那么介绍这个教会有关图像的时候，到了最后一条哈，757号呢是最后一条，教会呢被称为母亲。其实呢，这跟这个词源呢有着一定的这个关系。这个 Ecclesia 哈，在希腊文以及拉丁文里面，它都属于一个阴性的一个名词，就是它属于阴性的。那所以呢，在这个表达的时候呢，通常不说教会是父亲，而说他是母亲。所以呢，在我们中文里面也受了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我们说教会的时候，我们要使用那个女字的那个她，而不是男字的那个她。跟这个相对应的是呢，当我们说基督的时候，我们使用男性的那个他。因为圣经里面强调呢，耶稣基督是一个男性的身份而出生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称教会呢，是我们的母亲，这是跟呢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历史呢有关。那么再加上呢，这个教会呢和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呢，更相似于母亲跟这个子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喂养、扶持，甚至呢是为他舍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内容。